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Marhaban bisada mustame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关于家庭关系的话题。家里面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父母如何能够端稳爱的天平，给予每个孩子同等的爱，这是非常考验他们的智慧的。最近呢，我就读了一篇英国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就探讨了这个非常普遍但是又常常被忽视的家庭现象。这篇文章里面指出，多数父母虽然不承认或者压根儿自己就没察觉，但是隐藏的最爱是普遍存在的。大约有65%的家庭有这个情况，而且呢，在不同的文化当中都有体现。这种偏爱形式可能很多样，比如说对某个孩子会有特殊的食物对待啊，或者对不同的孩子会有不同程度的责备啊等等。但是这个影响啊非常的广，会贯穿孩子的一生，从童年的一些行为问题到成年以后的心理健康以及家庭关系等等。那这篇文章呢还介绍了不同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相关的学术研究，比如说他列举了说，中国的研究人员表明，父母的偏爱是青少年手机成瘾的一个预测指标。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不同文化视角来讨论一下这个现象背后的一些文化差异或者是共性啊。首先，我们三个人恰好都是有兄弟姐妹的，我有一个哥哥，郑熙也有一个哥哥，卡尔兄弟姐妹有四个人，是吧？你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父母对自己或者是对兄弟姐妹其中有一个人有特别对待的？
我哎呀
开始叹气啊，
太多事情的，不是，对对对，不是，对对，听到这个话题我真的就是
太多感受了，
哎呀，好多难言之隐，真的就是小时候，因为首先呢就是有各种偏爱，就是不管是我爸还是我妈，
嗯，
小时候因为我妹妹比我小1岁半，
嗯，
然后我爸可能因为我妹妹也是特别喜欢看电影，我就觉得我爸经常就是去买一些那种磁带的那种电影，然后就给我妹妹，然后每次就觉得很困惑，为什么给他那么多礼物啊？
嗯，
然后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就很纳闷，他自己可能好像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是，
但是就是很奇妙。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大人可能你自己是潜意识，或者你自己就是处理的比较没有动脑子，但是对孩子来说，这个就是我的整个宇宙啊！收到礼物，
到现在还在想着为什么小时候我爸爸不给我那么多礼物。
我不会去想，哎，因为我能理解，因为我觉得男的就是更偏爱闺女啊，我觉得也是能理解，但是我就比较失望，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发觉自己是有这个偏向，然后去纠偏，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做的比较到位的一个家长应该有的这个意识。
所以你看刚才那文章里面说呀，65%的家庭都有这个情况，而且多数父母他们自己是没有察觉的，所以叫做隐藏的最爱嘛。
是是是
啊，
因为我还没说完呢，因为我弟弟呢反而我觉得是被我妈妈给偏爱了，因为更可爱。对，
你哎，我问一下，你是兄弟姐妹四个人里面你是老大是不是？
我是老大，对对对对，
哦，你看，
然后我弟弟比我小3岁，
嗯，
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妈对我，更多的是我是一定要那个培养好给别人看的那种，
哎，
就是说
榜样，
一定要很得体，对对对，就是有点榜样，或者就是展现他自己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培养。因为我妈妈的这个工作也是那种说过的，就是那种家庭那个访视员，就是反正跟孩子有关系，所以他觉得就是 他自己工作，如果要说他工作是很到位，那肯定也是要反映了他的能力，要反映在他自己的孩子身上的。然后那个到我弟弟的时候，我弟弟和我妈妈就是那种就是亲亲抱抱抱还是挺多的，那种就是身体上的那种接触，但是我自己感觉很少被我妈妈对或者我爸爸抱的什么的。
我特别理解，
小妹妹比我小7岁，
就更宠爱了，是不是？
对，他就感觉他就是那种普遍被宠爱，不管是我妈还是我爸，
我太理解了。
就是对他的这个约束可能是最少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是我爸妈对我们看电视机什么的限制还是会比较多，但是到我妹妹那边的这方面的约束要明显要少很多。
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宠着她就好了，因为她最小。
后来。也是因为我自己认为在我们家里我妹妹就是论智商她可能也是就是比较高的，但是后来她自己没有上大学，因为她到那个我们那边有一个考试，然后我妹妹那个考试没有考好，因为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说可能是我爸妈对她的这个自律的培养，
你觉得爸妈太溺爱他了，管教的
有
点少，
有一点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
因为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已经懒得管，累了，已经第四个孩子，你还要那样那个，
太不容易了。
所有这些，
其实我觉得刚才卡尔说的这个现象啊，在我们中国家庭里面其实也很常见的，就是老大。他好像就天生的要给弟弟妹妹们做好榜样，所以长子尤其是男孩子，父母对他的期望是最高的，所以呢就是会对他严格一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般来说第一个孩子嘛，人说第一个孩子照书养，第二个孩子照猪养，是吧？第一个孩子总是特别的认真严肃一些，然后呢老小呢因为他最小，往往会对他又格外疼爱一些。我觉得这个现象好像这个不分文化背景都很类似，是吧？不知道在埃及有没有这样的，在传统的你们的家庭里面，父母对于长子或者是幼子会不会有特殊的关注？郑希，你是老小吧，对吧？
对对，我有一个比我大3岁的哥哥。对，所以我觉得首先啊，咱们得承认一点啊，这个什么偏爱谁，这个不丢人啊，这是人的这心呢、啊、你这没法控制，你比如说我想爱谁就爱谁，对吧？我当时我就看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视频，也是一个比如说有那个4个孩子的那个家长，然后就是他们这那个访谈节目这样的，比如说问他，哎呀你觉得最萌的是哪个，他说老四，哎是
最
小
的
啊，那你最爱的老三。哎，我这就是他们能接受这一点，就是他最喜欢的就是老三
哦，
但是
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呀，我最喜欢老三。
没啥，他们不会觉得有啥。哎，你觉得最漂亮的哎老大，哎呦你觉得怎么就是这样的，然后他们还很开心，他们没有觉得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心态，因为这个家长他没有让他们觉得，比如说我偏爱老三，那老三他就是我的一切，你们都是废物。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那他哪怕是更偏爱他孩子其中的哪一位都不重要，这个是没啥。
你说的是埃及的一个电视节目是吗？
他们就是搞了这样的模拟了访谈节目，他们就是一个、
明白，
家庭就是一个家嘛。
重点是什么？我就听到了这里面的家长的回答，他给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最什么什么的。比如说这个最淘气的是谁是谁啊，最，我觉得他这个家长是对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认识。
没错
啊，这个好像孩子们就挑不出什么谁最受宠爱了，对吧？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啊。
是的，所以你看他们这个最后我看的最暖心的一个时刻，他那个什么，他们模拟的那个访谈节目结束了之后，他们四个去抱了他们的爸爸，亲他一口，哎爸爸你最好，哎这不挺好的吗？就是人家从来他们没有那种哎呀就恨谁，或者觉得哎呀你就是爸爸的宝，我们都是他的那个什么，没有这样的，
就是、不要厚此薄彼。
对，
就是、
但是我自己的那个经历啊，爸爸妈妈不在，我得听我哥哥，他就是我的领导，他就是老大，我得听他的，他得这照着我，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比如说买衣服，他们为了不让我们去比较，啊，你给他买一个贵的，你给我买一个便宜的，他们觉得，哎，我们给他们买一模一样的，像那种情侣装的，
兄弟装，
对，一模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孩子不会去对比，对吧？但是 因衣服是哥哥选的，我连这个选择我都没有这个资格。所以他选啥我俩就穿啥，从他们的角度这个叫公平。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
没有选择权不公平。
对呀、对呀、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包括你看有很多东西虽然是合理的，但是从我们孩子的角度，我觉得如果知道了，那比如说小时候我们的那个生活费那种那个你们叫他什么零花钱。哎，比如说我哥哥他是我的两倍，那为啥呀？他们说因为人家他年龄比你大，他的消费那个肯定比你高啊，所以哎，但我觉得我们上的是同样的学校，哎呦，他坐的公交，我也坐公交，他没有打车呀，但你为什么给他一个更多的钱呢？所以小时候我也觉得，哎。
有的时候父母眼里的公平未必是孩子眼里认可的这个公平啊。
没错
哎呀太难了。
哎呀对不起，这么点好处我也没有拿到更多的。
没有双倍的零花钱。
而且还有一个维度的不公平，我刚想起来了，就是我跟我弟弟就是同一个卧室，然后两个妹妹都有自己单独的一个房间的。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就觉得哎呀女孩子应该，但是我当时就觉得
凭什么
我也想要有自己的空间呢。因为我觉得好多我这个人生啊都是在哪个房间过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对我存在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
哎呀，
就觉得很不公平、
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当中接触到了包括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就是我的父母经常会说哥哥要让着点妹妹，其实我是感受到我是被偏爱的那一个。我的心里是什么，就是我反而会对我的哥哥有一种愧疚感，我觉得好像我抢占了父母更多的这个资源，这种感觉。那个英国的那篇文章里面报道说很多因为父母的偏爱造成孩子之间的关系不好，我觉得这不绝对，家长定好每个人的角色可能是一个平衡的这个方法吧。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你们觉得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社会上比较通行的一些观念会影响到父母处理孩子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哥哥就要让着点妹妹啊，或者是长子大的你就应该懂事儿，你就应该承担起这个做榜样的责任。你觉得这个跟社会上的一般的普遍的价值观念有关系吗？
其实我想说一个，就是刚才你们聊的，其实跟您刚才提的那个问题还是有点关系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理念，当时我就看了一个，埃及这边其实也一直在宣传或者推广这样的一个理念是什么？他们说的这个家长或者一个家庭平等不等于公平，是什么概念？
平等不等于公平，怎么讲？
对。怎么讲，比如说啊，当时他们举的那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一个爸爸他带着他的三个孩子去看球赛，对吧？但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身高的那个问题，就是他们就看不到嘛这个比赛，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就是拿了一些那个叫什么那个砖，然后就拿了十个，然后就比如说给其中的一个五块砖、然后的第二个这个四个砖，然后这个是一个砖、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身高不一样嘛，那是最矮的，可能他需要的那种那砖更多嘛，为了能看这个比赛。所以如果咱们说的那个是要那个平等、那他就只能给每个孩子比如说三砖蛋还是什么四、所以他们当时举的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我看了我就说他们讲的特别好。家庭他的那个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公平不是平等。就比如说卡尔说的，我当时我跟我哥哥去比较，哎，我说为什么要给他更多的钱，哎，如果他们要做的那个平等，那可能比如说给他两块我也两块，但是可能哥哥他比我大，比如说他搞了一个对象，哎，可能爸爸妈妈他们想到的这个问题啊，他有一个对象，那给他点更多的钱，哎，请他吃点东西什么的，哎，那就是从这个方面去考虑的。
所以你现在是能够理解当初为什么爸妈给你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每一个孩子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这个是最终的效果。
主要是对孩子对每个人的需求是有了解。这郑熙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已经就这几年的，因为就是英文里面一直强调一个 equality 和 equity， 这两个词儿就是尤其在教育里面的他们的这个区别。
所以从你们的文化背景出发， 刚刚郑希说到了讨论这个模拟的一个访谈哈，我想知道从社会经验来看，有没有一些传统的一些智慧或者特定的解决方式来应对这种孩子感受到不公平的这种状况？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最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就是多听他们的心里话。
嗯，
就比如说当时如果爸爸妈妈他们问我，比如说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选衣服我连这个选择权都没有，对吧？
我为什么很想笑呢？
对，真的，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很多东西他们不是故意这么做，
对，
他们没想到会这样的，或者我们很在意那些可能是对他们来说一些非常非常小的细节，比如说卡尔说的那个吃饭，比如说我妈妈多给我哥哥一个鸡腿，
嗯，
他没有给我。所以我觉得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沟通，这个是真的。我每一次，我现在呢，我们已经长大了，我现在27了，我哥哥已经30了，还是30多。
嗯，
但是我跟他们说了，我们是真的每一次就趁我哥哥从迪拜回来，我也从中国回来，我们真的要开这样的一个家长会。比如说，为什么每天给我打电话，但是哥哥可能是每周给他打2次或者3次电话。
嗯，
这个可能我哥哥比较在意的。哎，然后跟他们说 ，OK， 好的，那我们以后哎每天也给你打电话。哎，这个。
哦，你看，即便是成年人，不同的孩子之间也会感受到这个父母的偏爱的。
对，
这个，
但是你看我们已经长大了，但是你看他们的角度是什么呢？因为我哥哥的工作确实比我忙很多，
嗯，
他们就不想打扰到他。像我这样的，我的时间比较那个活跃一些，哎，那就给我每天给我打电话。哎，哥哥知道了这个事儿，哎，这都不开心。可能以前我们小时候不会去表达，哎，你为什么要这样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大人嘛，那就跟他们说，爸爸妈妈，其实你们给我打电话也不会占我太多的时间了，不就5分钟嘛，我们咱们打个招呼，就是看，就是这个也是你们对我的一种关心呢，我很需要这样的关心。
这个表达太重要了，我觉得。表达出来太重要了，因为孩子是不懂得如何表达他们感受到的缺失的。
没错，没错，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就不敢说这些，
嗯，
我就说呢，说了，我知道他们不会打我或者骂我，但是我就说我怕他们不开心，
嗯，
所以我是真的，我希望咱们通过咱们这一期啊，不仅是家长。啊，也是我们小朋友们是要多多的去沟通，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
因为很多东西，你看我们说的那个心理医生，我们在埃及真的非常喜欢调侃心理医生，
嗯，
我们说怎么调侃呢？我说你花的那笔钱，就是你去了找那个心理医生，当然人家他有一些什么是学问，他有技巧，但是他90%的功能就是倾听，所以最好的治愈就是把你心里面的那种藏起来的那种话说出去，哎，这样的话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桥梁，是真的会变成我们这种心灵之桥，
嗯，
哎，我们这样的话交流啊，然后有什么不满，我们可以一起改进或者改掉。
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些感受都表达出来，让对方有机会能够看得见你内心的需求啊。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勇哥，我觉得，因为我经常也是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跟我妈有一些自己的感受，或者自己感觉有一些不平，但是有的时候我可能对方的这个认知就限制在那边呢，你给他讲，他反而他自己没办法改变或者接受。
这个只能说慢慢来，
就是，对，
对，
这样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这个关系重要的还是所谓的这个真相，大家重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就导致我觉得跟某些人他们其实你想要的那种相处模式是他们自己没办法去接受的，
嗯，
所以就是如果你还要跟他们相处，那你可能还是要选择一个相对没有那么真实，
或者是更多的包容，是吧？
没，你可以说是包容，没错了，嗯，所以就是你要认清你可能你自己追求的那个这个关系的平衡点是不存在的，那你要首先考虑你们这个关系哪些平衡点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去追求。我觉得这个才是很，因为我现在就发现可能我自己跟我妈最理想的这个关系其实是实现不了，我真的去接受他人是这样子的。
你看，这也是一种态度嘛，对吧？我觉得郑希刚才说的那种 我互相倾诉，然后理解对方的需求，看到对方的这个需求，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
非常理想，
对，
而且是最好的。如果能
达到
这个，对
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家庭有句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矛盾，或者是过不去的坎儿，或者是由于性格的原因，或者相处模式的原因造成的各种的沟沟壑壑。那家人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点，也是互相包容，也是必须做的功课吧。哎，今天跟二位聊了这些，我觉得以前从来没有涉及过这个领域啊，真的体会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家家户户的这个头疼的问题啊，也很多相似的地方，尤其是这种家庭里面隐藏的最爱，这种不经意表现出来的偏爱，其实确实会悄悄影响着孩子们的人生轨迹的。这一点没想到在不同的文化里面都有很相似但是又各具特点的一些呈现，所以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啊，就是作为父母或者未来可能要当父母的人，要时刻审视自己的行为。
其实我觉得不仅是父母，就是我作为老师，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自己的这个一言一举，
没错，
对孩子们的这个影响啊，比你想象的要大很多了。
是的，
你自己对你来说可能就是蹦出了一句话，但是对这个人来说可能这是一种严重不公平的，
有可能会让学生觉得老师偏爱哪个学生，是吧？
没错没错，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作为成年人要更多的站在孩子们的视角去思考，尽量做到公平，并且用深厚的，尤其重要的是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独特的爱，去浇灌他们的心灵。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郎希。
再会。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